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《言归正传》。
1971年的秋天，反革命分子林彪驾机出逃，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。消息传出是举国震惊，就连我们这些所谓的反革命都吃了挂烙。我们杜大连跑的七个反革命四类分子被关押在三家的一间空房里。当天晚上，大队公安公社干部对我们进行了审问。头一个问的是老地主，这老地主怎么说都不对，急的是满头大汗，脸红脖子粗。最后王凤山告诉他，你说的什么玩意儿，乱七八糟的，你好好动动脑子好不好，去到外边凉快凉快，过过风，然后你再回答。老地主答应一声，乖乖的到院里去了。接下来第二个被审讯的就是老周头，这老周头啊和他儿子周氏都是从鞍山被遣送到这儿来的。老周头毕竟有点文化，所以王凤山问他，老周头你是咋想的，实话实说啊，别兜圈子。老周头是振振有词啊，报告领导，林彪叛国出逃，罪该万死，他驾机摔死在温都尔汗是罪有应得，我非常高兴。啊，王凤山笑着点点头，你为什么高兴呢？他背叛祖国，背叛人民，当然我高兴了。王凤山一瞪眼，他背叛祖国，背叛人民，跟你有啥关系？你是人民吗？你是反革命，你高兴个啥？老周头忙回答说，是，我虽然是反革命，但好坏我还是分得清的，他背叛祖国摔死了，这是天大的好事，我能不高兴吗？王凤山又冷笑了一声，你能分清啥好啥坏呀？如果能辨清，你能成为历史反革命吗？简直是一派胡言。另外老周头，我告诉你啊，据我所知，林彪啊，没摔死之前，曾经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召开几次秘密会议，其中有一条说，如果他要掌握了政权，就把四类分子和反革命一概赦免。如果从这个角度说，他应该是你的恩人呢。林彪掌了权了，你们全都没事了，你能不难过吗？你怎么反倒说你高兴呢？快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是高兴还是难过？老周头立马回答，他开什么会我不知道，他说过哪些话我更不清楚，我就知道他是个大坏蛋，他死了是罪有应得，所以我才高兴。这老周头一边说着，一边用手中的拐杖咚咚拄地，表示他对林彪的气愤。王凤山突然过去把他的拐杖夺过来了，我老周头，你没事拎着个棍子干什么？是不是随时随地都想接机报复？老周头说，不是那么回事儿，我上了年岁了，我利用拄这个棒子好借点力，我哪敢接机报复。王凤山说着话把这棒子夺过来给扔到外屋去了。老周头身子一摘呗，就坐在地上，挨着老周头就是他儿子周氏。这周氏啊还会摔跤，身高1.8米，长得是膀大腰圆，非常有气力。周氏一看他爹被王凤山给摔倒了，这火就不打一处来，他狠狠地瞪了王凤山一眼， 哈腰把他爹扶起来了。我呢紧挨着周氏，我提心吊胆，怕周氏惹祸呀，我赶忙拉了他衣服两下，示意他千万不要动怒，千万不要找麻烦。周氏很聪明，心领神会，把气儿往下压了一压，把他爹扶起来，一句话也没说。那个公社干部说，老周头，你也是满嘴胡说八道啊，去到外边过过风，多得想好了，一会儿再问你，走吧。老周头出去之后，第三个被审问的就是周氏。王凤山问周氏，你都听明白了吧？林彪死了，你是什么心情？你怎么想的？是高兴啊，还是难过？因为这样的事儿，他问了多少遍了，没回答的人心里都有数。所以周氏啊，早有思想准备，他直截了当地说，我呀，高兴，高兴。王凤山就问他，你为啥高兴？周氏就说，坏人死了，好人都高兴。王凤山又说，这么说你是好人了？周氏大声回答，我不是好人，我是坏分子。王凤山点了点头，你也不是好人，林彪也不是好人，你怎么能高兴呢？你说这话你骗谁呢？这周氏啊，毕竟有点年轻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王凤山这一问他，他有点忍不住了。他问王凤山，那我这么说也不对，那么说也不对，那你叫我怎么说？你教教我，然后再叫我回答。那公社干部一听，噌就站起来了。哎呦，好小子，你小子要翻天呢，还敢质问国家公安干部，来人！我这家跟县太爷升堂似的，一声呼喊，从外边进来两个民兵。王凤山说，去找条绳子把他给我捆起来。两个民兵也不知道上哪儿找绳子去，当时就愣住了。周氏也不是个省油灯啊，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前亏，他见势不妙，马上把话又拉回来了。他赶紧说，各位领导，你们消消气儿，我天胆也不敢质问公安，我也不敢质问干部，因为我没有文化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对，所以一着急呀，才说了句错话，请领导能给我一个机会。哎，他这话呀，果然起作用了。王凤山一挥手，把那两个民兵打发走了，也不接着往下问了。再一个就轮到我头上了，我早就听得清清楚楚，心里头是明明白白呀，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了。如果他们问我，我该如何回答，心中有数了。总之在这种场合，人家是小卢匠戴眼镜找茬来的，你怎么回答也不对。既然轮到我头上了，那只有回答了。王凤山还是那套词儿，问我是高兴啊还是难过。我马上回答，因为平常我们看不到报纸，也听不到广播，关于林彪是怎么回事我一点也不清楚。既然公安说了他是叛党出逃，摔死在温都尔汗，我心里非常高兴。为啥高兴呢？因为国家少了个祸害，毛主席身边少了颗定时炸弹，这是人人都高兴的好事。我虽然是个现行反革命，但是对他的死我也是非常高兴的。王凤山听罢冷笑了两声，哼哼，你真不愧是个说书的出身啊，说出话来是八面玲珑啊。我再问你一句，你是真高兴吗？我把胸脯一拔，当然。没想到王凤山也不问我了。挨着我的就是那个小偷小摸的老师，是三对著名的滚刀肉。王凤山开始问老师， 刚才我们说这些话你听清楚没有？哎，你当众回答啊，你是难过呀还是高兴？这老师把头一低呀，好像睡着了似的，一句话也不说。王凤山问了几句，他不言语。王凤山急了，我说老师啊，你聋了啊？我说话你没听清楚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老师小声嘀咕着，我才不聋呢。王凤山就说，你不聋咋不说话呢？老师晃了晃脑袋，我早就想好了，我咋说也不对，还是让我也到院里过过风去吧。说到这儿，老师转身就要走，他刚一转身，被王凤山就把他拽回来了。你得表个态，林彪死了，你到底是难过还是高兴？你猜老师怎么回答的？他说呀，林彪死不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就知道吃不饱肚子难过，吃饱了就高兴，别的一概不知。王凤山一听这还了得了，气得过去扇了他两个耳光子。公社干部就问他，我说老师啊，冲你这个意思，你是说我们没事找事了啊？老师低着脑袋嘟囔了一句，哼，我看也是。王凤山气得照他屁股上又踢了一脚。老师说了，你踢我我就难过，不踢我我就高兴。哎呦，我们在旁边低着头一听啊，乐得肚子都疼了。那个公社干部也乐了，干脆也甭往下问了，所以就没问那个老杨。看看时间已经很晚了，王凤山几个人走了。他们走了之后，老地主周氏、老周头大伙等人都凑在一起了，特别是不爱说话的老杨拍拍老师的肩膀就说，我说兄弟，谢谢你了，你要不那么回答呀，我也过不了这一关，幸好你把他们都气走了。哎呀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。我一听啊，说话可别走板，隔墙有耳啊！我马上制止他们，我说谁别说话了啊，赶紧坐下，谁也别言语，往后还不定发生什么事儿。出乎意料的事儿，时间不大，卢碧光从外边进来了。卢碧光虽然是民兵排长小队的干部，但对人非常随和，跟王凤山等人截然不同。卢碧光进屋之后看了一眼，天不早了，你们该睡觉睡觉吧啊，没事了。一声令下，我们巴不得躺在炕上睡大觉呢。到了第二天，没有继续审讯，卢碧光又来了。卢碧光就说，现在生产很忙，社员们起早贪黑的干活，你们也不能闲着，每天到院里脱坯去吧啊！现在垒猪圈的坯不够用了。我们闻风而动啊！打那之后，我们七个人是一个小组，活泥的活泥，脱坯的脱坯，每天忙个不停。这周氏啊，挺有意思，毕竟是年轻，高兴的时候还在那长院巴巴翻几个跟头。老地主一看觉着奇怪，哎，周氏你还有这两下五八招？周氏把胸脯一拍，哼，你把我瞧扁了，真要摔跤动五八招啊，他们仨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对手，只是现在我不敢伸手而已。我一听啊，说话又要走板，别往下说了，咱们是多干活少说话。就这样我们干了几天，这天卢碧光来了，告诉我们这场特殊的学习结束了，你们可以打点行李各自回家参加劳动了。就这样我们离开了三家子，又各自回到家里。 到家之后，我老伴当然是高兴了，就问我呀，把你们整哪儿去了？哎，我说不远，就在三家子。干什么呢？学习。学什么呢？咋那么严厉，连家都不让回？我压低声音说，情况特殊啊，你知道林彪不？林彪啊，叛国出逃，驾着飞机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。我老伴一听睁大了眼睛，啥？林彪叛党了？我说是啊。不能吧？是不是谣言？我说你胡说，这么大的事情能是谣言吗？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嘴不老实，千万别掺和这事儿。别人说错了没问题，话要从你嘴说出来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我老伴是连连点头啊。话说当年的秋天呢，收成不错，因为没发水，苞米棒子长得格外粗大，高粱收成也不错呀，农民们就盼着丰收啊，起早贪黑的收割。这活可不轻巧，我负责装车，那车老板们呢，争着抢着都希望我跟着，倒不是因为我劳动好，就因为我不泄密。我这才发现装的满满一车苞米棒子，在没人发现的情况下，那些车老板们又往裤兜里塞，又往怀里塞，这一路之上啊，不定塞多少穗儿。先把车赶到家门口，把苞米棒子掏出来装好了，转身再回地里去拉，反正哪一趟都是贼不走空。不仅一个车老板，哪个车老板都是这样。在掰苞米棒子的时候，有的人呢故意的看见大苞米棒子他不掰，等晚上没人的时候，他偷偷摸摸的把苞米棒子掰下来拿回家去。所以当时啊，就流传着一句话，十个社员九个偷，每人缝个大挎兜。其实这话不完全正确，不仅是挎兜，都换成了又肥又粗的大裤子，因为那裤子里装的更多。我暗中好笑啊。有一次有个姓张的车老板看了看我，哎，老山，你也揣几穗吧，捡那大的。我听完之后直晃脑袋，不不不不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就想要我也不敢呢，人家社员拿了没事，我要拿了那楼子可捅大了，所以我坚决拒绝了。秋收结束之后开始打长，哎呀，这路忙啊，至今想起来那个累劲儿就像在眼前一样，黑天白天的干呢，干了一晚上夜战，第二天还要接茬下地干活，简直那是累得直不起腰来，困得走着道都能睡着了。就在那年的秋天，我家的柱树发生问题了，至今我也闹不明白。我们那好心的房东老张太太突然向小队提出来，不许我们家住到他家了，叫我们赶紧搬家。我偷着问王全贵，我说你是不是得罪张大娘了？王全贵说没有啊，我们娘俩处得非常好啊。我说那又是为什么呢？老张太太向大队小队提出申请叫咱们搬家，他一听是吗？我说是啊，人家提了不是一回了，就你不知道而已。后来这件事终于公开了，老张太太态度非常坚决，他说一个人过惯了多一户麻烦，非叫我们搬家不可。小队为这事儿也挠了脑袋了，上哪儿找空住宅去？这一家人怎么安置啊？为我们家的事儿开了几次会，做不出决定来。最后 我们第三生产队的队长刘凤九挺身而出。刘凤九说，这样吧，谁让我是生产队长呢？我看老善姐实在没地方去，暂时先搬到我们家吧，咱走一步说一步。
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他这一句话给解了围了，于是我们当年收拾东西就搬到刘凤九刘大哥家里去了。他的住宅呀，跟老张家没什么区别，三间正房，他们住的东屋，我们家住的西屋，外屋两家共用。那会儿我们家也不养鸡也不养猪了，显得干净利落，也避免给人家找麻烦。刘凤九大哥虽然是生产队长，为人非常善良和气，从来也没说过我，从来都是笑脸相迎。这次我们变成邻居了，我们家对他是千恩万谢。每当生产之余，刘大哥还到我们这屋坐一会儿，问寒问暖，谈谈家常嗑，唠唠往事。因为他知道我们都是说书的，所以也非常好奇。时间长了，我向他吐露了心声，我说，刘大哥，我太冤了，你说我犯了什么罪了，就把我定成了现行反革命。我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对他讲了。刘大哥听完了是深表同情啊，他除了连打哀声之外也没有可解释的。他说，这个事儿你最好向上级反映啊，跟旁人说都没有用啊，你到原单位原领导机关去申诉啊。我说，我早有这个想法，材料也写好了，就是呢，我离不开大队，人家也不给我假，不给我这个机会怎么办？他说，好办呢，现在弟妹不是没事吗？共产党讲的是人犯家不犯呢，是不是呢？他还是个自由人，你可以把材料给他，叫他到城里上访去。我一听，对呀，打那之后我抽时间就写申诉材料，然后给了王权贵，叫王权贵借故去城里办事儿。就这样，左一份材料，右一份材料，源源不断送到鞍山市，但是始终是没有下文呐。我心里纳闷啊，难道我就冤沉海底，没有翻身的日子不成？